欢迎来到东石西吧。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下为什么我们两个都会选择做老师。要不然我们先从小时候说起来，好不好？你先来。
好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当老师，有过那种很短很短想当老师的那种时期，是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写粉笔字，然后当老师，我们的小时候老师不是都是用粉笔写黑板的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也特别喜欢写粉笔字，所以我想当老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时期。后来我就是想当一个艺术家，因为我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绘画才能，主要是临摹能力很强，创造能力就是没什么。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想当画家，你呢？你小时候想干嘛？
我可能想过想要当一个总统吧，就是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
因为中国都没有总统。
就是或者主席吧之类的，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样
对。
从政。
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连"政治"这个词我都不知道，就完
就是
全没
想
有。
发号施令，
也不是，也不是，我不知道哎，我完全，我就
，OK，
是，天
一
马
个天
行
马行
空。
空
对，真的。
，OK，
那你小时候为什么想要当艺术家？
就是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我很喜欢看漫画书。我的堂姐她家里有特别多的漫画，她大概有一整书架的漫画，就是那种日本漫画。然后我小时候去他家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看漫画。他还会专门带我去那种小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有那种专门借漫画书的店，就日本现在还有那样的店，但是国内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然后他还会带我去那种借漫画的店看看漫画，就是小时候喜欢看漫画。然后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套读物就是《哆啦 A 梦》。我不知道是谁给我买了一套，然后我就老让我爸给我讲，我爸给我讲多了之后，我就全部背下来了，我就会自己在那边看，然后自己在那边讲他的故事。就我爸妈就非常以这段故事为豪，
就
就
是
是
我女
我，
儿好聪明。
对，我完全不记得我小时候干过这个事情，我知道完全是因为我妈是跟其他的亲戚讲过这个事情，可能讲过不止一遍，然后我就记下来了。
我跟你讲，父母就是非常容易莫名的为自己的子女感到骄傲，然后。
但是我爸妈就是那种，他从来不会当面表扬我说啊，你做到这个事情了，I'm so proud of you，就是没有，他只是永远会在跟其他的人聊起你的事情的时候讲说啊，我其实对他这个那个感到很骄傲，就他很聪明啊，他或者很懂事，怎么怎么样，但是从来不会当我的面表扬我。
可能就是中国父母的比
对，
较
典型的，
那，我想到我女儿小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她好像体操还蛮不错的，因为她蛮喜欢玩那个 monkey bar 嘛。然后想说这以后不成为奥运冠军还得了？然后等她慢慢长大，我发现手脚都不协调。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后来到慢慢长大，发现，其实我也就是个普通人。
因为视野扩大了嘛，就是
就
你的比较对
参
象，
考。
对。
OK，你继续，你。
然后我这个当艺术家的这个梦想，后来就放弃了，因为我爸妈就觉得，就也不是我爸妈，那个时候的爸妈都这样，都觉得读书才是正道，对吧？就是要，你就以后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干嘛，想要成功，你一定首先先决条件是读好书。那么你去追求其他的任何兴趣爱好或者特长，都是这条正道上的绊脚石。就觉得体育啊、艺术啊，这些都是歪门邪道。再加上我堂姐她当时是艺术特长生，然后我妈就跟我大伯他们那一家都特别不对付，她就很不想让我跟我堂姐走上一样的道路，就是这种妯娌之间的那种竞争意识很
就
怪异。
就怎么能让我的女儿成为我最讨厌那家人的
同类。对的。
对
对，所以这个梦想就放弃了。后面我就想当作家，因为我就是小时候还挺喜欢看书的，然后后面是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家晚上突然停电了，然后停电的时候我当时正在看《简爱》，就是那种就是某一个翻译社翻译的那种，然后它是配图的，然后它的翻译可能是也是精简过的，并不是完整版，但是也不影响它这个故事好看。然后我当时就是看的如火如荼的过程当中突然黑了，然后我就是那种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上火，我的这个上火并不是因为正是暑假的晚上很热，而是我没有办法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就很着急。然后看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身体里面就会有那种电流通过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当这种发电的人，给别人写这种故事，就是写出一些话让别人感到热血沸腾那种。
天哪，好神奇啊，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什么电流通过这种感觉。
这个梦想的破碎机就是我爸，就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聊起了长大以后要干什么这个话题，然后我就说我想当作家，我爸马上就说当作家养不活自己。就可能他那个时候听过很多那种穷书生靠写靠文字就是一身清贫的这种故事，我觉得那个时候也许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吧，他就觉得说写作是不是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行业。但是如果他知道现在啊，晋江的写手卖版权就能卖个几百万几千万的话，我爸肯定会后悔，他打消了我这个梦想的。然后反正我爸这么一说我就被他说服了，然后我就也放弃了这个梦想。你除了想当总统之外，你小时候还有什么别的梦想吗？你记得？
我后来有想过要当主持人，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好像可能高三吧，那会儿大家就会想要报什么志愿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想的就是说我想要去学园林设计，就是因为当时想说啊，毕业之后呢，我就回农村去包一个山头，然后我就自己种菜，就自给自足，然后与世隔绝。
哇，你比这个时代整整快了几十年，我感觉就是这不是时下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吗？
对，但是我爸当时听了之后，你知道，就是直接就也是把我的梦想破碎了，他就觉得我后面我就想说，哎，要不然当家庭主妇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潜移默化的可能受我妈的影响吧，因为她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辞掉工作，然后就当家庭主妇。虽然我当时觉得我并不认同她这样的行为，可是 somehow 我可能又长成了我并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就是我觉得哎呀很轻松。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不是一个喜欢付出努力的人，我就觉得啊，既然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要不然我就当家庭主妇吧，好像看起来是我能想象的最轻松的一个职业。就聊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第一期聊长大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说成熟的一个标志之一就是我们会为梦想而去努力。我就觉得我好像属于那种从来没有为梦想努力过的人，所以我觉得回想起来其实非常可惜，就是我一直在我的人生我一直在给自己关门，就是慢慢的我就放弃了所有的梦想，因为觉得那些都越来越遥不可及，越来越不可能实现。
没关系，你人生才过了三分之一对吧，后面还有这么长的时间给你实现梦想。你不是现在正有一个梦想了吗？你不是有一个新的梦想了吗？
对对对，好像听起来当老师从来都不在你的人生清单里面，是不是？
对，就是当时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当老师。你说你高三填志愿的时候你想过这些吗？然后我当时高三填志愿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说什么都好，我就是不想读师范类的学校，我不想当老师。那我高考不是失利了吗？然后在失利以前，其实在上考场以前，我的心愿是考上北外的法语专业，那个时候我想当外交官。然后结果后来考场上失利了嘛，北外肯定就是成了一个触不可及的梦想了，就已经是破碎了。 然后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学校读了一个英语专业，其实当时只是觉得说我喜欢英语，然后想说那就接着学英语。本科读完考研考到上外的时候呢，我是想当同传的。就考研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说你考这个专业，你还要考这个专业下面的某一个具体的方向。就上外的英语专业它下面就有什么语言学啊，语言学有文学，然后有翻译，好像我记得有这么三个方向，然后我报的是翻译方向，结果就是后面是面试啊还是二外没考好我不记得，然后就是没考上我想要的那个方向，我就被调剂了，调剂到了语言学的方向。然后后面去上学之后呢，有些课就是它不分方向的，就是大家全部在一起上，然后都在一起上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说我跟那些后来真正考上口译方向的人在翻译这个能力上比起来的确就是不如人家。然后研一期间为数不多做了几次翻译的那种工作经验呢，又让我觉得当翻译就是一方面是我的能力可能够不上我去当同声传译，因为当同声传译的话就是脑子要特别的灵活，反应能力要特别快，然后你的可能词汇量要非常非常大等等，以及抗压性要非常好，然后我这些对我这些的能力好像都达不到那个标准，达不到那个，
没有一个够得到的，
没有一个，尤其是抗压能力达不到这些标准，我就当不了同传的话呢，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做一些比如说展会翻译啊，就是个人翻译这种的，然后去做了几次呢，就会感受到这个工作具体的苦。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一个布料那种展览上面给一个布料商当翻译，那么我的工作只是为了双方传递信息对吧，但是呢我的角色最后就变成买布料的人通过我想砍价，卖布料的人呢也就是我的老板呢，他就是肯定是希望不要把这个价格砍下来对吧，然后以及
就你成为了交易的一环，
对，我就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角力，就是里外不是人，也感觉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就是到点吃饭了人家也不会管你死活，你就是他们就是吃他们的饭，你就是你带了饭你就吃，没带饭你就饿着这种，就是觉得体验感很不好，我就又放弃了翻译这个梦想。然后后面呢是我研二的时候，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就去了那个高中当老师，做那份工作真正开始做以后就感受到了当老师的快乐，就是尤其是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有那种很单纯的快乐，就感觉像回到了学校的感觉。
对，
你小时候有没有任何时候想当过老师呢？
没有哎，我其实跟建一样，就是当老师从来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我觉得如果就是像建了解我嘛，应该是觉得我是那种肯定不会当老师的人。那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的那个时候，你刚刚是讲你大学就是高中的时候你觉得你不会当老师嘛，但小学还有那么偶尔的一些瞬间你觉得可以当老师。那我就是属于我从小就知道我绝对不要当老师的。我现在回忆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就那个时候还蛮流行写同学录。
天哪，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跟随身听啊 CD 机一样啊，它只存在于我们80后以及70后的记忆里了，你必须要带大家重温一下历史，描述一下到底什么是同学录。
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有吧，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就每个人都会买一本同学录，而且我记得好像也不是说要等到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才会买，我好像很小，可能三年级 maybe 三四年级就会买同学录，然后那同学录都是做的，对，就是做的非常非常精美，然后里面的那个纸张都是活页的，可以把它拆下来然后发给每一个同学让他们去写，然后每一页的那个设计跟内容其实基本上一样，上面就是有一些基本信息，什么姓名啊生日啊星座啊血型啊，然后其中一项反正就是写梦想，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的同学在把他们写好的在还给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写的梦想就是当老师，然后我当时脑海里面就想说，哼，我绝对不可能
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是跟老师绝对不会沾上边的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耐心的人。然后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小聪明的，就是老师一讲我就懂。然后但是我看到我周围如果有一些就是老师讲了他不懂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老师也太难了吧。如果我是老师，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进行下去。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给我一帮都是很聪明的孩子 OK， 那我也许还可以去从事这个职业，但是肯定不可能嘛。所以如果碰到那些比较没有那么聪明的小孩，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他对付。
你小时候有没有当过那种小老师？就是比如说班上可能成绩好的同学就会成为那种小老师嘛，就大家其他不有人不会做的题就会去问这些同学嘛。我班上当时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人，然后我自己就不是这种小老师，因为我当我就跟你一样有点非常的没耐心，就其他人如果来问我的话，我就会按照我的思路可能给他们讲一遍，然后他们就 get 不到，我就觉得说这有什么不懂的呢，然后你让我换一种方法讲我就不会，或者说你让我把这个东西再讲一遍深入一点把它的细节都讲出来，我也做不到。我觉得这也是我当时觉得我没办法成为一个老师的原因，我觉得我讲不出来。
你讲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确实有做过这种事情，就是老师会指令嘛，指派说谁谁谁去帮一下谁谁谁。
嗯，
我当时最讨厌这份工作了，真的，我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讲这种事情？我小时候我只喜欢跟聪明的同学去讨论这道题还有什么好的解法，这是我就是最开心的时候。
那你怎么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不是也有那种就是文科也好理科也好都有一个快班嘛，叫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那如果说你当一个理科实验班的老师，那么你所教的就全是聪明的孩子啦。
我小学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远见卓识。
那高中的时候呢？
就自从小学知道不会当老师之后，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在我的脑海出现了，就是没有这个选项了。
The halls, they may be small, and the kids are radicals at Polar Star.
Jane,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你小时候，你对老师这个职业你是怎么看的？
我小时候其实对老师的态度跟对偶像的态度差不多。是如果说这个老师他很博学啊，他有教学能力，他能管得出学生，就是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好老师的话，我就会特别崇拜这个老师，就是言听计从。就是有很多时候都有那种小孩嘛，就是家里父母的话不听，但是从学校里面回来之后就会说老师让我干这个，老师让我干那个，就是把老师的话当圣经嘛。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学生。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师在我看来很无能啊，就是很无知，他讲课就是念课本，然后也没什么课堂管理能力的话，我就不会听这个老师的话，我就会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可能这个老师在上面念他的课文，我就在上面做我自己的题，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朝老师翻白眼。
你也是会翻白眼的人呢。
所以我现在回忆一下，其实我的叛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主体我还是比较听话的。小学呢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一个师范生去我们那实习，因为我们的小学就在湖北师范学院的对面，所以离那个学校特别近。那个实习生我就觉得他教的特别不好，又没有什么教学技能，然后我就一直很不听他的话，还因此被他扔过粉笔头，导致我
体育课老师会有粉笔头，
就
体育不是在室外上吗？
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在室内上课的。
哦，下雨可能
maybe 吧，我就更讨厌他了，自从他朝我扔粉笔头以后。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没有本事还硬要树立权威的那种官僚形象。他实习的最后一堂课他就搞了一个很煽情的那种告别仪式，就他就放一首非特别煽情的歌叫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他 他就一边放这首歌呢，一边跟班上的每一个同学握手。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离谱，这个事情，
嗯嗯嗯，
而且特别的矫情。我们跟他也没有很多的感情联系，我觉得，尤其是出自于我。但是每一个同学都感动的声泪涕下，
嗯，
我一开始是没有表情的，然后直到我一回头看到我的同桌，他是个小胖子，他哭到鼻涕都快要掉到桌子上了，然后我就一整个爆笑，我一笑我的同桌也被我传染了，他就又笑又哭，全班同学就回头看我，觉得我就是个怪胎，很冷血很无情。
我没有想到就是一个体育老师会在你的脑海中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他就是一个坏老师的典型代表，在我的印象里。
明白明白，可见就是他有多么的就是不好。我好像对我的小学的体育老师都没有任何印象。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很非常神奇，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一二三年级的体育老师，后来在四年级的时候变成了我的语文老师。
What?
我当时真的真的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难怪这么差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一直带我们，一直带到毕业班，就是四五六年级他都是我的语文和班主任老师。
Amazing。
真的就是四年级他进到我们教室、wow. 就是开学第一天他进到我们教室的时候，然后我整个眼睛珠子都掉出来，我想说这是不是我的体育老师吗？还有没有别的老师对你印象蛮深刻的？
其实大部分在我脑子里面留下印象的都还是好老师。 跟那个体育老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美术老师，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嘛、
嗯、
然后我在临摹这方面还比较擅长嘛、嗯、我小学的美术老师就很赏识我的这个美术天赋，
嗯，
他就经常表扬我，然后我就为此感到特别骄傲。虽然说这个是正道以外的一个技能，
嗯，
而且这个老师他本身是个特别酷的人，他总是穿的特别美，然后穿的特别的、
哦、
嗯，潮流，就是跟、哦、可能跟当时的主流审美不一样，但是他每次穿的就是可能在我们传统意识里面认为是奇形怪状，他也觉得完全无所谓，就是态度特别酷。
嗯
然后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生病了，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说给我剃个光头、
嗯
是有助于我的康复的，我就剃了。然后剃之前我就觉得其实没什么，但是剃的过程当中我就哭了，然后后面要去上学的时候就我就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直接顶着个光头进教室。我爸妈还我妈还特意去给我买了一个假发，但是那个假发呢质量做的也很差，不像现在的假发可以以假乱真。那个时候我买了顶假发是那种是有点地中海型的，然后就又你又不能光戴那个顶假发对吧，我就在那个假发外面又戴了一个毛线帽。我已经不记得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了、
嗯、
但是就其实戴了两层之后就还是蛮热的。
嗯，
我就老是挠头什么的，然后
嗯，
我也不记得到底是怎么个具体过程，就是我戴假发然后又戴帽子这个事情有一次就是被我的同桌给揭发了，还是知道
了，
对，识破了、
嗯、
然后我把假发摘了之后就全班哄堂大笑。
嗯，
我就马上飙泪，然后就觉得整个人自尊都没有了。
嗯嗯，
然后可能马上就是大家就要去室外做那种广播体操。
嗯，
我就连做操我都没去，我就自己待在教室里面哭。
嗯，
第二天呢我的美术老师就看到我那个形象了，你就能够察觉得出来，他就是一秒钟都没有 judge 我，直接就非常由衷的夸赞我的那个造型、
嗯、
他说我特别酷。那个时候范晓萱有一张专辑，嗯，就是那种短发的造型嘛。
嗯嗯，他一直都是短发，
不是，就是不是那种小魔女的短发，是寸头的短发。
哦，
就是范晓萱从小魔女的形象转型以后的那张专辑，他就说我跟那个范晓萱的那个发型很像，就是很有个性然后很美。
嗯，
我当时就是极大的被他安慰到。
是，当然。
而且没过多久之后，他当时是很长的头发，他就把他的长发剪掉了，也剪成了一个寸头。
哇，
那件事情对我的鼓舞就很大很大，他就是我心目当中 一个好老师的形象，以及我后面在想当老师以后我也想成为的一种老师。
穿一件蓝色的旗袍，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爱你呀的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
Sophie 有没有印象里特别深的影响过你的老师呢？就是你喜欢的也好，或者说你讨厌的也好。
我其实刚刚听你分享你的美术老师，我真的是非常羡慕，就是我不觉得我自己的学生生涯里面有遇到过任何一个这样的老师。不过我想岔开来说一下，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小学工作嘛，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小学有一个女生，她也是光头，然后她的光头是那种就是不可能长出头发的，就是不是说你可能过两天你会长出一点点然后慢慢变寸头变短发，她是没有，她每一天都是非常非常的光。那我也不知道她光头的原因，她不在我的班上。但是我就发现整个学校没有一个人笑话他，甚至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因为好奇而多看他一眼，大家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跟他一起玩，也没有觉得他跟其他人有任何的不一样。然后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在初中做那个翻译的工作嘛，然后我在其中一个班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侏儒的同学。因为我自己就是我的生活里面，或者说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侏儒，或者说我没有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侏儒同在一个教室里面，所以我当时就对那个学生非常格外的留意。后来到午休的时候，我就路过一片篮球场的时候又看到他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远远的背着一个书包，远远的朝篮球场的方向走，然后他越走越近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几个学生正在篮球场那边打球，然后他当时的反应就是他立刻加速跑向篮球场，然后在那个过程里中把书包扔下来，然后就加入到了打球的队伍当中，然后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顺畅，行云流水，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加入感到意外，然后他自己也没有稍作迟疑说我是侏儒，我要不要问一下我能不能加入，都没有，就他就自然的就是融入进去了。然后我当时站在旁边，我就觉得哇，特别的被这一幕感到震撼，就是我觉得这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和包容的环境，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能够这么自然的发生。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现在回想起来她可能有一些自闭症啊，或者是有一些不知道，反正是有一些、
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有一些不一样。当时我们的反应就是笑话他，嘲笑他，不能包容，不能容忍他，就是觉得他为什么要打扰我们，如果他想要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觉得好烦呐、然后有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会突然发病，可能是有癫痫吧，那他会突然发病，然后所有人就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就觉得说又来了，就是那种好像完全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整个社会，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氛围是那个样子的，对这种不同是很难接受的，一方面我可觉得也可能是老师对他的态度可能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就也不知道你们当时老师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也是这样的，就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很麻烦的孩子，
那孩子就会有样学样。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碰到过任何很酷很有人性的老师，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教学的机器。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跟我有过任何有意义的谈话，除了学习之外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觉得可能甚至有趣的老师都不多，我好像 初中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老师，数学老师，我很喜欢他。那个数学老师，我就觉得他的教学很有趣，然后他很适合就是教那个聪明的孩子。我当时就觉得，哇，他一讲我就懂。但是其他就是，但是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然后我就发现到第二学期的时候，他就不来了，就换了另外一个非常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我从此也没有那么喜欢数学了。
我就跟你完全不一样哎，我觉得这是因为可能你就属于那种比较聪明一点就通的那种学生，我就是属于那种勤能补拙的学生，我就比较喜欢后面的那个数学老师。
然后来到高中的时候，高一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历史老师，因为他讲课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他可以把所有的那些历史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一个故事一样讲出来。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考历史考试，我都完全不需要复习，因为他讲的内容我就是可以一次性的记到脑海里面。但是很可惜，因为后面我高二的时候选择去读理科，所以我也再也没有上过历史课。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对我的人生有过什么，有过深刻的影响。
那么 Sophie，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老师的呢？萌生了这个想法的吗？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大概三年前吧。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蛮需要就是主日的时候那个教小朋友的老师。
嗯，
然后大家好像觉得说，哦，那我对吧，年纪也比较轻，然后又正好有这个年纪的小孩，
嗯，
那。然后我好像对教会也蛮热情的、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去做老师
教小朋友什么呢？
就教小朋友，一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啦，然后带着做一些手工啦，唱唱歌啦，反正就是那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负责把他们照顾着。
哦，嗯，
对。然后我当时心里面是一万个不愿意的，我想说我不是最讨厌当老师吗？怎么会让我去教小孩，而且还是教小孩，就是我们家两个小孩我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嗯、
还要去教其他小孩，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嗯，
但是确实当时就是需要人，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嗯哦、就是不要找我，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上了。然后慢慢开始做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以及我想象的那么不喜欢、
嗯、
可能就是、嗯、可能因为当时那种教学就是并不存在说我一定要你学会我，然后你要去应付考试，完全都不是，反正就是大家轻轻松松的嘛、
嗯、
就是度过那两个小时愉快的时光。我发现他们在认真听我讲东西的时候、
嗯、
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连起来了那种感觉、
嗯、
好像跟他们之间。然后在那之后我就没有说再去排斥当老师，但是那个也仅仅局限在礼拜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
嗯、
没有想过要成为我自己的职业。
嗯，
再后来是因为两年前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想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就结婚之后，
嗯，
就是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工作嘛，
嗯，
然后想说我要重新回到职场，我要从哪个点回去呢，要找一个契机、
嗯、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说，哎，学校里面有需要翻译的这个工作，你要不要试一下，就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就是当时有一些刚刚从国内来的讲中文的孩子嘛，然后可能他的英文还没有那么好、
嗯、
然后上课比较吃力，他就需要一个 tutor 随堂去帮他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嗯，
然后我想说，哦，那我可以试一下投下简历。然后就是投了简历面试之后，我就拿到这个工作了。然后当时给我指派的就是去一个高中，
哦，
给当时九年级的一个孩子翻译。然后我记得
当时，你去之前你知道是会去高，你知道是要给高中的孩子吗？做翻译吗？
不知道，因为当时我面试的那个职位就是在我们整个学区，从小学到高中。 都有可能性。
对于教学内容的专业知识没有任何要求，是吧？只是对语言有
要求。
对，
对，但是我可以选，就是他等我面试过了之后，他会跟我发说啊，我们高中需要，我们初中需要，我们小学需要，然后我可以自己选择去或者不去。
嗯，
对，然后我当时就去了那个高中。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场景，我现在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当时是正好是头一天刚刚下过雨，然后第二天的早晨，就是地面还是湿漉漉的，但是那个阳光就是非常舒服的照进来，然后又不热，因为九月份嘛，
嗯，
也不热不冷不热的一个天气，然后那个阳光就刚刚好洒在身上，然后我身边路过的都是那群非常年轻有朝气的那些高中生们，那些孩子们，我就觉得说天哪，我真的是好喜欢这个环境，然后那个树的那个绿又刚刚好，就是然后我觉得好像一切都刚刚好，那个味道那个湿度都刚刚好，就让我一下子觉得说哇，我好喜欢这样一种环境啊，如果我将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工作，我觉得是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会觉得我好像可以老得慢一些。
所以首要因素是因为你喜欢那个环境，你喜欢那个工作环境。嗯，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那个环境，因为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接触过那些孩子们嘛，仅仅就是我把车停好之后，从停车场往那个教室走的那个路上，
嗯嗯，
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爱上这里了。
嗯。我在当时研二去那个高中时学工，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当时之所以后面坚定的想要当老师，跟你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被年轻的血液包围的时候，我好像更容易保留我的那种纯真。
嗯，对。然后那个工作做了一年，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那个工作其实每个礼拜的工作时间不能。好像是不能超过十个小时吧，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找一份工作时长稍微长一点的兼职工作。
嗯，
所以我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呢，我就换到了一份在小学当助教的工作。
嗯，
然后就完全就是每一天都是跟小学生接触，三年级和四年级。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跟他们好像有一些互动，我说的话他们也能听懂。就不是那种小孩子的那种、
嗯、
不是就不是幼儿园那种孩子，就基本上、
嗯、三四年级的孩子就是已经能够正常的有一些交流了，思想
上，对对对，他们又有他们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
嗯、
但是他们又不拒绝去来听我的想法，又不是像那种 teenager、
嗯、
就是他已经不想再理你了、
嗯、
就是三四年级就是刚刚好的年纪，他又可以跟你沟通，又愿意跟你沟通、
嗯，
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我能够在小学找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好像还蛮开心的，就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就明确说啊，我想要当老师。对，
嗯，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作为助教的工作内容都是些什么？
助教的工作内容就是看那个任课老师他给我来指定什么任务，从简单的可能就是复印啦、剪裁啦、
嗯、
这种准备一些材料，嗯，然后也有可能比如说数学他觉得班上有哪几个同学可能比较落后一点，需要我去开一个小灶、
嗯、
或者说是在写作的时候需要我去帮忙修改，
嗯，
或者说有一些新来的同学我要去帮他讲解一下整个流程啊，然后一些已经上过的一些课程的内容，或者说有些同学他请假了对吧，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不上，那我就再把那些上过的内容再跟他简单的再重复一下。
作为一个老师来说，班上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助教真的是无比的幸福以及幸运。真好，希望你以后当了老师，你的班上也能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助教。
我们学区是都是有的耶。
那么 Sophie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我觉得我是蛮希望成为一个对他们人生有一些指导和帮助的人。就是我想到就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四年级的班上有一个孩子，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冲动型的孩子。
嗯，
然后那个班上的老师呢，有时候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比较像是大人之间的对话，他就会说、I don't want to hear whatever, I don't care, 就是他就以结果为导向、反正就是这个事儿你做错了、你就不要再跟我解释，也不要博取我的同情，反正就是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要面对这样的后果。
嗯，
然后那个男生因为他属于那种比较冲动的，他就很难去接受、然后同时我想可能他想要去解释又没有这个空间。
嗯，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去找到他，我说你想不想跟我聊一下，他说好，我说我待会儿去图书馆，你可以来图书馆找我。然后后面他吃完饭他就来图书馆找我，跟他一个朋友一起，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聊啊，聊天啊，好玩啊，反正就度过了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就跟他也会讲一些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我也会去了解更多的去了解，哎，他的一个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今天这样子的他，以及我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我很喜欢这样一个过程。对，我希望能够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朋友，就是良师益友那种感觉吧。嗯，我并没有觉得我可以对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帮助，甚至很多人其实并不需要我的帮助，然后我的风格也并不能够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我只是觉得说可能正好我跟那么一两个孩子非常的投机，然后他们需要帮助、那我可以帮助。但是我觉得老师可其实很像一个老板，就是你怎么去合理的调配你手上所有的资源。
对对对，
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孩子他的老师在那天下班之后，因为我一般都会在放学之后在图书馆自习嘛，
嗯，
然后那个老师后来也到了图书馆，他就是去跟那个图书馆老师去聊，因为当天的那个冲突就是那个孩子在上图书馆课的时候跟图书馆老师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那个老师就去找图书馆老师去了解当时那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他们在聊怎么样接下来怎么办，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这个孩子。所以那个老师最后就说他要请这个孩子的家长来学校一趟，可能要好好聊一下最近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老师他肯定是愿意帮助这个孩子的，只不过是这个老师的风格在当下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但是他又有他能做得到的事情，而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工作、他是需要多方面配合，以及跟学校的 counselor 啊 clerk 啊各种老师美术课老师啊，然后以及如何跟孩子的家长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关系，我觉得这个都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嗯，
你说到这个，你其实指到了，你聊到了这些老师这个职业当中需要的合作啊，需要的这种调配资源的能力啊等等，其实都是我觉得当老师的挑战。
嗯，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想当老师他的原因就是不喜欢跟成年人打交道，觉得孩子比较直来直去、或者说比较单纯天真，跟孩子打交道比较开心，但是真正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就知道说你除了跟孩子们打交道以外，其实还是要跟很多成年人交流的，比如说你团队里的其他老师，你的领导，你学校里的图书馆老师，你的这个心理的老师等等等等。
对，
嗯，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挑战。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挑战，或者说只有当老师才能有的那种收获感呢？
我觉得其实我想说就是 overall 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职业。
嗯，
我记得我好像看过那个一本书里面就写，就是所有新的老师好像在前面两年能够坚持下来的可能也就不到三分之二，然后其他的人就慢慢的都转行了。
嗯，
因为对，我想就是因为大家在对这个老师这个职业抱有非常多的理想和幻想，
嗯，
可是真正做下来之后发现其实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理想慢慢慢慢的回归到现实，
嗯，
以及在面对非常困难的现实时候，如何又给自己继续的打，就是加油打气，
嗯，
能够让自己在这条路上可以坚定的走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的一个挑战，
嗯
嗯，但是我觉得做这个职业其实是也蛮有收获的。我记得去年快到圣诞节那会儿吧，
嗯，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我的那个我的桌子上就摆了一盒饼干，
嗯，
一张卡片，
嗯，
我当时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打开那个卡片是写给我的，
嗯，
我就觉得说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
嗯，
这好像是我收到过的就是第一个学生的卡片，我记得当时我还那个拍照给你分享了嘛，
嗯嗯，
我就觉得这个是其他很多很多职业没有办法得到的一种鼓励，
嗯，
就是我想你像我们湾区最多的就是程序员嘛，
嗯，
程序员我想不会有任何人要给程序员写一个感谢信嘛，对不对，
嗯，对
当然他们做的事情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嗯，
一个很直给的，就是
能够得到反馈，
对对对，他喜欢你他就要给你一个东西，
嗯，
然后我想澳洲跟美国一样，就是我们这边的老师不是说像国内的老师大家好像要送礼的，其实这边没有这种硬性的，尤其是对于我作为一个助教来说更是没有硬性说好像不送礼那个老师就可能要亏待你啊，
嗯，
就可能不重视你的孩子呀，都没有，这边就是都蛮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送礼的文化也有，但是跟国内相比它的目的不一样，因为首先是就是制度不一样，因为国内的老师可能大概率上这个老师就是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一个老师对吧，就是小学的话，
嗯，
但是澳洲是可能这个老师他只带我比如说我可能只带这个小孩一年，明年我就不会跟着这个小孩一起去一年级，所以说国内的话可能送礼是希望老师明年还能继续照顾的小孩，但是在澳洲的话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就是家长可能送一盒巧克力，就是感谢你对我的孩子今年一年来的照顾，就是意义有点不一样，我觉得。
对对对，我觉得这边我送礼就是更发自内心，也不会像就是中国那样送可能都是送很贵的，我听说就是可能你少于1000块钱都拿不出手，这边就是一盒巧克力嘛，真的，一盒巧克力啊，一个贺卡，所以后面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就是自己拿那个大白纸给我画了一个画，
嗯，
上面写 thank you 啊，
嗯，
希望你明年还会再来啊，
嗯，
什么的，你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老师啊，
嗯，
什么的，
嗯，
哎呦，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工作真的我很喜欢，就非常有成就感，
嗯
嗯，
对，的确这份职业能够获得成就感是很多其他职业都不会有的，不会感受到的，
对，
是像你讲的话，如果你教的孩子年龄越小这种幸福感可能来得越强烈，就对我来说，
嗯，
我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小孩嘛，所以说我在工作以外是不会有一个生命体在这个地球上对我有这种很足的依恋感的，没有，但我之前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就不管我是助教也好后面我当老师了也好，就经常会有一个肉球就抱住你，
嗯，
然后或者是去哪还是要牵着你的手，就是那种，
嗯，
因为一个生命体对你有依恋因而觉得我很重要的那种感觉，
嗯，
那种自豪感或者说那种满足感，我虽然我不是妈但是我会分泌出这种催产素，
嗯，
而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在做这份工作才会有，嗯，
对，
然后现在我去年我教的是幼儿就学前班的孩子嘛，然后学前班的孩子 就是他就是在小学里面就可能属于最纯真了对吧，然后经常他也会讲一些场面话，
嗯，
说你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You're the best teacher ever， 就是经常会讲这种场面话，
嗯，
但你也不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就会想说，啊，你就是说说而已，等到明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一年级的老师是 the best teacher ever， 但是当下的那种喜悦还是会就是自然的萌发出来，就这种的确是很多其他职业代替不了。另外我觉得当老师的一个这种满足感来自于就附属于这个头衔天然的这种权威感， 就可能我往那一坐，我说的话可能在其他的100个场合根本就没有人要听，没有人在意，但是在这个教室里面，因为我坐在这个教室的前面，我让孩子们坐下，他们就要坐下，我让他们不要讲话了，可能我讲个5遍他们就不讲话了，就是你讲的话会有人要听，然后就会有一种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操控感，就是你会有一些，你会对生活有一种控制感。当然了，我觉得这种权威呢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我去年特别 struggle 的一点就在于，当我这种权威感被孩子们挑战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没办法做到理智的去调整孩子们的状态和我自己的心态。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毕竟去年才是第一年在小学里面当老师嘛，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但是我想说这个职业真的是非常难，挑战很大，所以就是慢慢来，对，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职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一直保持一个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就我发现这个职业你需要不停的去学新的东西，然后学习的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可以给我带来乐趣幸福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喜欢就是不停的去了解新鲜的东西啊，那些我未知的东西我都是很有兴趣的。那我就发现这个职业就是所有你学到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到这个职业中来，然后不是像其他的工作可能那些你新了解的东西它只是你的一个兴趣，你永远不可能把它跟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是老师这个职业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融到这个教学里面来，这个是让我还蛮喜欢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就是教老师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
对，
然后保持谦卑之心的职业。如果说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乐于探索然后尝试新事物的话，跟这份职业的匹配度还是蛮高的，就他给了你一个很安全的并且有一定自由度的环境，让你能够去做很多新的尝试，然后
对对，
结合你的兴趣点啊什么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美国当老师这件事情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就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蛮有创造力的人，那其实我过去做的那些职业筛选啊职业调查的那种问卷里面，其实老师和创造力是一个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人你可能是适配的领域就是艺术相关的，对吧，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这些创意能够运用出来的，然后老师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刻板的比较传统的比较需要你是一个很乖的很顺服的这样一个个性的人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业，对吧，你不要去发挥，你不要去天马行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可能澳洲的老师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是一个可以有很大发挥空间的这样一个职业，就是这就是你的一片小天地。
这就很个人了，我觉得它取决于你所处的学校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以及你这个人以及你这个人所处的职业阶段。
那也是
对。那么最后我们作为所谓的前辈给可能也想当老师的我们的听众说几句话吧。
我都不好意思自称前辈，我觉得我都还没开始。
你是先驱吧，你是先行者。
炮灰好吧，炮灰炮灰。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然后也会非常有趣的职业，我想真的是希望想要当老师的而不是被其他外界的那些因素所影响的，就是自己内心想当老师的，我觉得一定是能够在这个职业里面做得很开心，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份乐趣所在。那我同时觉得就是不要像我这样就是最初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就是 特别多假期啊，就是我觉得要慢慢的放下就是这些外在所谓的外在的动力，因为老师就是他真的非常辛苦，收入其实也不高对吧，其实还相对蛮低的，
低收入人群，我们是
低收入，真的我甚至觉得跟打扫卫生的应该就是收入差不多的。
他不是，他也不是说绝对意义上的低收入，他是投入产出比很低，
对对对对，然后压力又很大对吧，责任又非常大，所以短期来看真的是付出回报比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职业。
对，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希望大家自己能够从内心出发，是内在的动力能够驱使你想要从事这份职业，而不是外在的动力。但是我同时觉得这个职业其实它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大的，你不仅仅你可以当老师对吧，你可能也可以进到管理层啊对吧，你可以往校长副校长啊，你也可以成为图书馆老师嘛对吧，也可以成为这个什么 ESL 老师啊，还有什么特殊教育的、然后甚至你可以去从政到政府部门之类吧、反正我觉得
对
就蛮好的。
我觉得我们想讲的话可能就差不多，我也是觉得说老师就是一群用爱发电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肯定多多少少都是有那种 make a difference 的梦想，都是很喜欢孩子们的、然后有自己的这种教学理想。
对，
但是如果说只是因为社会给这个老师打上的一些标签，比如说都觉得老师稳定啊，老师工作很轻松啊，就因为他有假期嘛，然后还觉得老师好是一个好嫁的职业啊，就是可能对啊，婚恋市场上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是老师的话可能比较适合当老婆、因为他稳定啊、而且有假期，你假期的话孩子放假怎么办，老婆刚好是老师，老师也放假可以在家带孩子。
真的，我现在就是无缝衔接，孩子放假我就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我就去上班、
就是不要因为这些外在的这种社会的标签而去做这个工作，就是这些标签都是一些就是成见，就像 Sophie 跟我当年拒绝当老师一样，是因为我们脑海当中对老师这个职业的一种想象而去拒绝它。然后大家也不要因为脑海当中对这个职业的一些想象而去选择它，就是它都不准确。然后我觉得当然了，也取决于大家想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了，就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他每年可以放假，你就想做这个工作，然后你当了老师之后你也不在意说自己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也是可以的了对吧，
反正就是做什么不做呢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自己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到底在哪儿，以及最后能做成什么样，自己到底满不满意，觉得这个匹配度要有。我另外想说的一点，其实跟 Sophie 后面讲说老师的晋升空间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我就想说做老师也好，做任何其他职业也好，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放过自己和允许自己失败甚至是放弃的一个这样的心态。因为当老师非常的容易 burn out。就是比如拿我自己作为例子的话，我可能就是我去年这一年我每天早上可能8点钟就到学校了，然后学校正常可能4点40老师可以走，但是我可能会待到6点半才回家，就可能在学校里面加班加2个小时，我回家可能如果说学校没做完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加班，然后每天都有这样大概2到3个小时的加班，然后周末的时候也在做一些就是备课的工作，就是工作含量极大，就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的生活。我觉得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单身，然后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固定的兴趣爱好，导致我好像可能我有一点时间了，我能想到的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去工作，就很容易 burn out， 所以每天都会听到说老师转行的故事。对，就是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那种热情啊，那种理想啊，也很容易被课堂上的压力、学生的问题， 然后以及 peer pressure， 你很容易拿自己去跟其他的老师做比较，理性层面上知道说不应该比，但是你很难说我真的就不去跟他比。你走进他的教室，你看到人家的教室就是布置的非常好，你看到人家的学生，你这个协作能力就是比你的学生要强，你就是很难说不觉得不去怀疑说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能力就是不如人家，就是很难不去把自己跟人家做比较。所以这个 peer pressure 也是一方面的压力，然后时间也有压力，你就这种职业初期的理想热情很容易被这些具体的问题去消磨殆尽。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要有一个这种长寿的教学生涯的话，也就一定要放低对自己的要求，然后放弃跟同事比较，然后允许孩子们就是当孩子。
对，
就是可能你是可能想要 lift them up， 但是到底把他们托举到哪一个高度，就是需要停一停，让他们也喘口气，让自己也喘口气，这个事情可能就是需要在不断的这种磨合的过程当中去锻炼，就是去做到适度。
对，
然后就包括允许自己请假啊，允许自己放空啊，甚至是允许自己转行，就是身心健康还是很重要的。
对，你讲这个我其实也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在初期的时候，因为当老师都需要去那个做那个 student teaching 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可以多去不同的年级尝试，甚至是去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区，我觉得找到一个跟自己适配度高的，这样契合度高的这样一个学校和年级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有的人他可能说我就是喜欢教比较高年级的，有的人就说我就是喜欢教低年级，或者有的人他去到这个有一些比较看重分数的这个学校，他可能觉得跟他的教学理念不相合，那他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学校他就觉得哎很舒服。就是对，我觉得找到一个就是适合的学校其实也是和适合的年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师，我想最后就是祝福 Jane 跟我自己，我们都可以在老师这条路上可以走得健康长久。
然后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成为老师当老师的这些心路历程，或者说现实当中遇到的挑战也好成就也好，我们都是讲到的澳洲的学校或者是美国的学校的一些情况，就是也欢迎听众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国内也好啊，在其他国家也好啊，当老师的这种酸甜苦辣。
对，我们都特别想知道，特别好奇，因为搞不好我们将来也想要去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去当老师试试看。对
对，好的，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也许会是呼吸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好歌声抚慰了忧伤， 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给小孩都和信仰，给小孩世界一定会变得更